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这门课程，我们来查考来研读使徒行传当中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第六课，也正好呢要查考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今天我们主要查考的是第六章的一到七节。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清楚的我们看到是第一次案例执事这一件事情。我们也发现了当时呢这个路加记载说门徒增多，有说新印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好，问题出现了，有发怨言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生活的供应上面呢有疏忽了。那我们知道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兴旺得救的人数增多了，那么一些是讲希利尼话也就是希腊话的犹太寡妇，他们在饭食的供应上面呢被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所忽略了。这个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就好比说这个原本在耶路撒冷的他们是本地的，都用原来他们的母语希伯来语来对应来互动，那么现在呢在耶路撒冷过节的关系，所以呢外地来的是讲希利尼话也就是希腊语言系统的这一群外地来的妇女们，特别是寡妇们，他们呢表达能力也比较差，因为是弱势的，更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女性，所以呢不太有人可以代替他们去争取一些权利。那么这一群不懂得本地语言就是讲希伯来语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用希利尼话在沟通，也造成了一些误会。那外地来的又是寡妇，他们在生活的供应上面呢没有被照应到，这就是发怨言的一个起因了。相信呢在许多时候教会因为人数的增多呢，不仅仅在这个部分会有疏忽，在其他的部分相对的也会造成了一些忽略。而照着生命记所说的犹太的律法很清楚的讲要照顾这些孤儿寡妇，那么因此教会成立之后同样的也要照顾这些穷困的寡妇，但由于分配不均，因此呢就产生了怨言，这个怨声四起，这样子一件事情让教会的内部行政处理的问题被显明出来了。饭食分配的不均匀可能是由于两种人在习惯言语文化上面的一种交流有所差异，所以造成了被忽略了，但终归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所以呢引起了使徒们的一个关注，召集的一个会议，认为呢如果让使徒们撇下了传道祈祷的这个职分，单单的或者专门的去管理饭食的事情，使徒们很清楚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传讲福音，而且呢要将过去与主相处的这些经历要见证要发挥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使徒们会觉得管理饭食而放下神的道是不合宜的，不是身份的问题，是使命是呼召的这个领受的不同，所以呢就要有专人来负责这个执事的工作。那么使徒们呢因着有执事来处理这些管理饭食啊或者其他的行政上面的事情呢，他们就不会分散了他们在传道祈祷的这些事上的注意力，以至于呢使徒们就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也应该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不同的人负责各种不同的工作或服事。 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不是哪一种服事比较属灵，哪一种服事就比较属事，或者说哪一种的事工是比较讨神的喜欢，哪一种的事工是一般性的，或者呢不算是服事，没这回事。因为呢个人领受的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把服事的这事工呢，因为分类的关系呢，而造成了一种好像阶级的一个差别，或者是一种认知上面的一种高低之分，这都不健康的，也是不正确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看到在当时发生这个供应饭食的事情当中呢，出现了一种疏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那么当时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不是说那是卑贱的或是比较低贱的工作，没这回事，只是说不合宜。为什么不合宜？因为这十二个使徒被选召出来是要见证复活的主。对当时还没信主的犹太人来讲，这十二个使徒的亲身的经历是最好的一个讲解者或者一个分享者，因为当时十二使徒都是从施洗约翰开始就跟随着耶稣基督，直到耶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四十天之后呢升天，这些都是使徒们跟他一起经历的。那使徒的工作呢，在分享这些事上当然是最好的了。那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分配上面来讲，使徒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有专门的人来管理这个事情，这个疏忽呢就会被弥补过来。当然更重要是处理了这件事情，就不会有怨言发生了。那在被选的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原则，必须是按着恩赐和选召来行事的。使徒们有他特别的选召，所以呢要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其他各部也都是一样的意思，专门被选做出来做这个管理饭食呢，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当然不是只做这件事，在往后的经文查考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执事们一样可以传讲主的道，一样可以为主做见证，甚至施提法安为神的道殉道了。这第一个殉道的还不是使徒，是施提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被选召的人，他们是要当时要处理这要管理饭食的事情，但是他们一样可以为主做工的，一样可以传讲福音的。那么教会人选呢，虽然是由信徒公开来选择的，但是呢仍然是透过圣灵的带领才可以的。这也给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当中呢很好的提醒。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待会会提到有关这方面的应用。第三，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选出执事来，它不是一个阶级的划分，而是恩赐和选召的不同的运用。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大家是平等的，是以主耶稣为首的，彼此之间没有高低轻重之分。我之前讲过了啊，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是做祈祷传道的一定是很属灵的。没错，这当然是比较属于这个传讲的信息部分，或者是比较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这是在灵里面的一个造就。但是你不要以为管理吃饭的事情叫做世俗的事，那是不重要的。你想想看，就是因为饭食这件事情出了问题，所以呢门徒当中就有怨言了。如果这怨言不去处理的话，那肯定呢就像当年在旷野的摩西带领群众的事情一样会再发生。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旷野，原本是要进迦南地，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这40年当中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就是百姓都在发怨言，以至于呢这40年白过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怨言不去处理的话，最后整个的属灵的光景一样受到亏损。所以在这里使徒们非常清楚，他们要有专门的人被选出来处理这件事。 不是使徒骄傲说哎，这种杂事我不干，不是的。你会发现选出来的人他有一定的条件，待会我们会讲到执事的资格，但是更重要的呢，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这不是一个阶级的划分，不是谁比较属于高阶人士，他是比较在上层的啊，这些是比较轻贱的做杂事的，好像呢这是不没有价值的啊，这个没什么特别要跟属灵有关联的。你会发现这个条件里面其实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要有好名声呢、啊、这都看出来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互相作为肢体发挥不同的功能。好，那么第四个我们再来看，使徒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用的是圣灵感动的方式。好比说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嘛，对不对？如果使徒他选择说自己做好了，你们有怨言亲自来处理这些事情啊，谁发生什么不公平的事，沟通上面有问题，那么他大部分的时间就用在处理这些事情当中，好不好？可以啊，当然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就没有时间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了。因为主耶稣对他们的托付更多的是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现在都在管理这些饭食的时间都已经花掉了，那没有更多的时间做这个祈祷传道事，是不是不好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好像不是他们蒙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主要他们去做的。好，那么如果不是自己做那怎么办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案例执事，增加服事的人，分工合作做这些事情，这是好，我们讲第二种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有第三种方法，就是有怨言发生的根本不理会他，当作没发生，或是呢根本不去处理他。那问题呢，这个怨言会越来越严重，这个甚至可能造成教会很大的亏损。所以呢在当时使徒可以有三种方法来处理，一个是自己做，一个就是选派执事来做，第三种是根本不去做。那想想看，这三种回应的情况之下，哪一种比较好呢？当然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很清楚告诉我们，使徒们有圣灵的光照以及属天的智慧，所以案例执事，让执事来做。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接着就来看执事的资格，以什么标准来选择执事呢？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清楚，这边讲说要选出七个。好，那为什么要七个这个数字呢？当然也有可能有当时的一个背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七个也有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照顾方方面面的啊。以当时的人数来看的话，可能还不一定够用，但是最起码这七个人我们从他的背景来看，都是属于说希利尼话的，因为从他的名字当中我们看得出来，他们是从这个讲希腊话这个语言团体当中选召出来的。因为这些名字比较不像是犹太人这个用希伯来语言发音的。好，这是我们从背景上面大概可以知道。那么从这些讲希利尼话的群体当中选出来，当然就比较能够贴近这些寡妇们的一些沟通啊，或是明白他们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这边还讲到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另外我们再专就执事这个词来看，现在呢在一般有的教会，因为选立了执事之后呢，无形中又好像变成一种会众的代表，或是信徒的领袖，又成为一种比较高阶的信徒的一个领袖，那给人家感觉是哇，做官了，升等上去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应该有。为什么？无论是传道同工，甚至头羊，或者被选立出来的案例的执事、长老，这些都是服事的人啊。这名称或者头衔不一样，但是重点是一样，不是谁比较大，谁比较有权柄，而是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服侍弟兄姊妹，来侍奉神。因此原来这个执事这个词呢是服役的，服劳役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保罗讲到执事的时候，他用的那个词是当时在罗马战船上面呢，是在最底下一层的船舱里面划桨的人。而这群划桨的人是奴隶，上着手镣脚铐， 被这个领班的人拿个鞭子抽，叫左边的滑就左边的滑，叫右边的滑就右边的滑。这一群有点像奴隶一样，为什么要在船舱最底层呢？因为当时的船的动力不是用机械的，完全靠人力的。而罗马的战船呢，非常的巨大，那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并且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一旦船舱失火的话，这群奴隶是跑不掉的，因为上了脚镣手铐，在那里就必须到死都应该忠心于他的位置上面。而且一旦不顺服的时候，这个工头就可以拿鞭子抽他们。这要顺服的，这要服劳役的啊！所以如果讲到执事，原来用词是用这样一个词句，你就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就是呢，要甘心牺牲，要委身的。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执事的功能呢越来越多的，不仅仅只是管理饭食了，在教会当中呢也成为信徒当中服侍的一个职称，或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头衔了。那么渐渐发展下去呢，就变成了是牧养工作，这个执事除了事务以外呢，他们也可以协助牧者来看顾羊群。那这个是后来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当然后来到了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更多的也提到了一个执事的应该有的规范。这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都稍微提到了这执事应该有的一个身份或者背景。但是在这里呢，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讲到他们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可见呢，这个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的人，或者甚至成为信徒领袖了，都必须是很小心谨慎的把他们选出来。要注意，这不是把他们选出来做官的，来管理百姓，不要这样去想，而且更不应该这样想，因为这些人被选召出来是要更委身的、谦卑的来服侍的啊，所以不是选出一些信徒代表成为官衔很高的，或者说很重要的作为一个领导者来统领或来管理，甚至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人，不是这个样子。执事就是谦卑下来服侍的。而且我们看到第一位殉道的不是使徒，是执事施提反，而另外一个执事腓力呢也成为布道家。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担任执事绝对不简单不容易的，因为这是要来服侍人，也是侍奉神的。另外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今天在教会当中，那么当时呢使徒们是用选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选任一些肢体来担任执事呢？那么哪些是选举执事的方法呢？我们可以从三种的这个方式来作为探讨。一般来讲，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呢，有的时候这些执事是由教会负责同工来委任的，或者说没有主要的负责同工，但是最起码有主要负责的一些同工团啊，或者几位负责的重要的弟兄姊妹，那么由这些人另外委任出新的执事或者执事会的成员。那这是我们知道有些教会是这样形成的，就是教会没有一个主要的头羊，但是呢我们最起码大家有几个人是在教会里面负责事工的。那么要增加人手怎么办呢？就由这几位的同工来选任，说哎，我们在找某某人哪些肢体来作为我们这个执事会的成员。那是由负责同工或者由负责的一群人来选召，这种委任的方式。那么另外呢，也有在我们一些教会当中呢是比较出现的，就是由全体的会友来所谓的选举啊，甚至把名字写下来，然后呢就一票一票的来选，看哪些人他们得的票数比较多，这有点像搞民主选举一样啊，这是一种方式。那有的教会也用这种方式的。那么第三种呢，我们可以讲说先提名以后呢再来做选。所谓的先提名，就是由原先的这些执事会来提名，或者由教会的负责同工呢他选出一些名单出来，把这些名单提出来之后呢，再由会众来这个投票，或者来这个举手表决同不同意哪些人可以这个得票有多少。那这样子一个选举的方法呢，一般是较为理想的。 所以较为理想就是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但是也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事情就交给一些不明白实际情况的一些会众。因为往往呢，这些选举的过程当中呢，全会众一起来做，很可能有的人都不认识，那彼此之间都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什么，那你完全是讲人情了。那这个是民间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可以这样子做，但在教会里面呢，又觉得这有点松散了。好，所以呢，第三种就看起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还有一种第四种。这第四种呢，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比较接近的啊。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先祷告，祷告当中有圣灵的感动，提出了名单之后呢，把它公告出来，就是有哪些人我们把它公布出来，然后呢，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告诉这些所谓的教会的负责同工啊，或是这一群同工们。好比说今天如果原来有三位到五位是负责教会服事的，或者说好像一个牧师他在教会里面是主要负责的，那这个负责同工就提出说我们要增加一些人选，哪些人呢？我先提几个名单，提完之后呢，那我们好好祷告完提出名单之后再公告，让所有参与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呢，那他们就可以看啊，某某人怎么样啊？我知道他是很好的，我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但不要公开宣讲，而是私下来跟负责的同工来说，哎，某某人可能有问题，你大概忽略了。好，经过这样一个筛选之后呢，正式提出人选，甚至不需要表决了，因为没有人反对了嘛，因为有反对的都已经在私下已经表达了，所以经过检验之后呢，就可以正式的宣告哪一些人成为新的执事。好，那这是呢我们现在讲有四种方面，当然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混合的方式来选出，重点不是说这些人成为这个发号施令的人，是这些人要更多的委身来服事。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扩张以后，或者人数增加之后，就会发现原来服事的同工会非常的辛苦，有些事情会照应不过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到的，产生了怨言以后呢，使徒们立刻就选出执事们来处理这些忽略的地方。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呢，也会有同样的事情，或者原来教会组织结构上面就有设立执事这样子的一个位分，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我们要更多的明白一件事情，执事是来服事的，执事不是一个官衔，好像升上去当官了来发号施令的，这是错误的想法。那么当时呢，使徒们就按着圣灵的感动，而且是选出来的，这个选不是现在的民族社会所说的用这个投票来选举，而是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呢，有圣灵的带领，相信呢被选出来的人跟选他们的人都被圣灵感动的，这是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很清楚看到。那么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选立执事的时候，虽然也有社会背景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忘记了使徒行传也被称作圣灵行传，是圣灵在其中做工的，所以呢，每一个被选出来的人都应该是被圣灵感动，有圣灵充满同在的这样一个印证。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执事被选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节记着说，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按手礼，而且为他们祷告。那么按手呢，在当时呢，有几方面的一个情形。第一个呢，在医病上面为病人按手祷告， 这在马可福音5:23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第8:17-18也看到了，这是一种恩赐的一种传承，或者说在按手当中呢，求主啊将这个属灵的恩赐赏赐下来。另外第三种的情形，就是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就是一个职务的任命啊，任派这个职务。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们为这七位执事按手祷告，祷告是为他们祝福。另外这个按手呢，也是象征把这个神圣的职任交在他们手上啊。那这个按手的礼仪呢是很重要的啊，不要随随便便说啊，没关系啊，随便按个手啊。这个在保罗对于提摩太教导当中呢，提摩太前书5:22也特别提到，按手不可急促。所以不管是为着别人生病要为他按手祷告求主医治这件事情也好，或者为他按手祝福领受属天的恩赐也好，甚至呢当别人要就职的时候为他按手来宣告也好，这样的事情都不可以随便，也不要急促，因为呢要分辨清楚，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动作。那么使徒们在这个仪式当中呢，是奉主的名，也代表全教会，按手在他们身上，宣告他们的身份，也宣告了说他们要承接这样一个职务。更重要是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也求主赐下各样的恩赐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么信徒呢，要对这些被按立的人要格外的来尊重，因为他们承接了圣职。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探讨就是在这个怨言的处理上面看到了教会的增长。首先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到是有怨言发生，不得了了，属神的家竟然出了问题，而且呢竟然还不是小事情，因为这个怨言就好像一个发粉会发酵的，这个事情一不处理，结果呢整团都会乱掉的。但我们也看到危机就是转机啊，这个怨言出现了，但是呢我们不用害怕啊，这个执事们被设立起来，不但做行政的工作，而且呢解决了这个怨言的问题，另外呢他们还可以成为这个传福音的帮手，另外也承担了各样的侍奉。所以不要认为说有怨言哇这个危机出现了教会就糟糕了，反而因为有这个怨言立刻来处理，以至于呢增加了更多的人手，在福音的事上，在教会的管理上面都能够有果效。另外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怨言的处理，所以呢教会更加的快速增长啊。在使徒行传6:7讲到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哎，很有意思哦，在这里我们看到怨言发生是因为人数增加，那么处理怨言之后呢，人数又更加的加增，甚至呢这个速度感觉上面更快了，并且很特别的，就这里记载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个祭司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确实有一些人他是祭司的职分，但可以肯定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不是属于祭司家族里面那些逼迫主的、逼迫使徒的那一群群体，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但是知道明白了真理之后呢，他们也信从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道。好，最后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继续的培训的工作，以至于后来教会成立了有长老、有传道、有执事这样不同的位份的人，那么教会呢就更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工上面照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另外也因为教会有这样子的服侍人员的成立，所以呢教会也可以设立有关于这方面的训练课程，使每一个教会中的信徒领袖呢都有所造就。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学习，彼此的交流。若是你有什么心得或是疑问，也欢迎您来信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泽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荣耀。